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上一次说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130中，先从教令有情安住预留果，乃至说到菩萨的种种功德的较量分别，最后说犹有菩萨摩诃萨故，便有如来应证等觉，证得无上正等菩提。犹有菩萨摩诃萨故，便有佛宝、法宝、僧宝，一切世间皈依供养。今天三乘菩提概说的部分，接着来谈一谈，说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知道，说菩萨摩诃萨他的种性是非常尊贵的，那应当也会使你越发的想要修正菩萨法才对。而在四阿含中也有很多类似的较量分别，可是往往从初果相说到阿罗汉，再说到辟支佛相、辟支佛的功德，接着就直接跳到叙述分别佛的功德的那个部分，而中间诸大菩萨的功德往往略而不说。那这其实就说明了声闻人对菩萨所证的智慧与功德是难以了知的，因为声闻法只是佛菩提道中的一个极小部分而已。从这一段经文中，你既然已经明白说菩萨种性是这么尊贵，乃至于说未入七诸位，就只是心得决定去向无上正等菩提，也就是说是决定性的菩萨种性，就已经是很尊贵了。那么你这个时候是有一分的随喜呢，还是有多分的随喜？这就会影响到你这个求悟般若的目标下的进展的快与慢的差别。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进一步来看看，说有没有以下所说的八个条件作为方便来作为求悟般若进展的快跟慢的指标的分别。第一个部分说信心是不是具足。信心的具足与否有三个部分：于法、于智、于思。第一个部分就是前面说应当相信佛法 不只是限于学术研究的层面，也不是是一种，也不只是一种施舍，因为真正的佛法是可以亲证的。但是这个部分是牵涉到了对佛的信心是不是具足的问题，也就是说，多生多劫以来累积了学佛的福德资粮具足了，信根成熟了，所以进一步发起了信力，对于说佛法是可以修正的这件事情，自己已经不再有所怀疑。那也许你会说，哎呀，这个容易啦。那我就要赞叹说，你的善根福德深厚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功德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看说，少部分的人剃了头着染衣，蒙佛32相的福印而出家，好，都说受了具足戒菩萨戒，而竟然还敢毁谤说大乘法不是佛所说的，是后世佛教历史演变创造出来的。那意思也就是说，大乘法是不可证的啦，或者是说大乘法的内涵是与小乘法的内涵是相同的啦。那么请问一下，出家经过乃至60-70年，竟然对说有开悟这个法可以亲证是完全没有信心的，那你就了解说，要对于佛及佛所开示的圣妙法能够信心具足，同时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成佛之性，那当然第一关就是开悟明心。那这是一件多么可贵的福德啊。其次，当然是应当要对自己有信心。既然会走到这个求悟般若的阶段，表示说你的过去是一定是有足够的善根福德。因为一般人假如能够相信三宝的话，就已经要有很多的福德资粮了，更何况说你还可以进一步求开悟。当然一定是在过去世的一劫乃至百千劫已经种下了种种的善尽业因了嘛。那假如有人跟你说末法的时代是不可能开悟的啦，那其实只是那个人自己的善根福德还不成熟罢了。第三个说应当信师。好，既然现在佛法还没有灭失，那么一定还会有菩萨乘愿再来度众。可是这位菩萨的示现也许是很平凡的表象，却是已经开悟，而且可能悟境是非常深厚的，非常深厚的一位善知识。你可不要只看表象就跟善知识当面错过哦，除非说你所遇到的不是真正的善知识，否则当然应当要信受他的教导，并且要进一步请意听闻禅法的知见。当然假如你在请意的过程中听到他的开示是说，哎呀，你不要管我有没有悟啦，反正我是可以帮你开悟的啦，那就很有可能你还没有因缘直遇真正的善知识了。第二是说求悟的企图心升起了没有。佛法不只是一种施舍，真正的佛法是可以亲证的，这件事已经有了信心，当然进一步就要去求悟。那求悟的时候当然就要具备一定程度的福德资粮以及正确的禅法之见，可是能不能进一步去具足这些资粮 是与求物的去毒心是否升起是有关的。换句话说，你真的是想要求物，你才会进一步去思维说，那这个时候我应当具备什么条件，或者是说要去具备这些条件，我要用什么方便去具备这些条件。而求物的企图心也是因为信心具足了以后所产生的吸引力来作为前导。第三说，求物的精进心是不是足够？修学净土法门的学人多半曾经听过类似的说法了，说有人念佛一年，佛在心田；念佛两年，佛在天边；然后最后念佛三年，佛就在西天。哎，佛为什么会越来越远呢？当然不是嘛，佛是不来不去的，怎么会有远近的问题？这表示说，这个念佛人的心是懈怠了，因为也许他念佛很久了都没有什么感应，所以他就对于说可以往生西方极乐的信心就动摇了，因此相对对于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企图心也因此而淡薄了，所以才会有前面的那些状况出现嘛。同样的情况，当已经开始想要求悟以后，也进一步依着善知识的开示去修集福德熏习之见，可是却一天捕鱼三天晒网，那结果是进一步退一步仍旧在原地踏步。假如只是这个状况，那就已经很阿弥陀佛了啦，更何况说会退两步退三步乃至退很多步的状况是大有人在的啦。这主要原因就是在于对于五欲的贪着他是不愿意放舍的。第四个部分说到，是不是以长远心来求悟？好，这里所说的长远心，除了上述的精进心一段所说的内涵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年与代的长远。虽然已经精进了去修集福德熏习之见，而且也持续的努力，不能是说没有精进心吧。可是话说回来，每一个人要悟的时节因缘，一般人是很难去逆料的。也许因为某一些特殊的因缘，也许虽然已经精进乃至很精进了，但是今世的福德资粮还是不够，所以就导致今世开悟的时间向后推迟。或许也有可能没有办法悟入，那这个时候就要把远光看到未来世了啦。当然也不是说所有今世都没有办法悟入的学人都是这种状况，毕竟是说有的是连精进心都还不足够的啦。然而假如说从每一个人都有过去无量世的这个事实看来，假如是今世第一次开悟的学人，那他在过去世也一定曾经经过很多次的精进努力而仍然没有办法悟入。所以求悟的这件事情还真的是需要有长远心来看待。第五，求悟的过程是不是以私心跟真圣心来推动自己？就菩萨修学的过程而言， 假如不是过去生就已经曾经悟入，而是在近几世刚刚实性圆满进入初住、二住等等，那这样一路修学上来，当然不可能说今世求悟之时就完全是为了众生的缘故，乃至于还有可能是多分为了自己的因素，为了自己的原因，为了自己的什么事情，当然就不外乎是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那在这种状况的背后，就是私心跟真圣心啊。那这不外就是什么？哎呀，我要赶快开悟啊，然后我可以做一代的宗师，扬眉吐气，那供养就会滚滚而来。那这其实私心跟真圣心的内涵就是我。这与要参究之前必须要断我见的前提，正好是背道而驰。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你反而是离开佛法越来越远，更不要说会有开悟的因缘了。乃至于说，这个私心的背后又包含有另外一个道法的成分，那这又是另外一重的因果关系，而且是很严重的因果。所以才说私心和真圣心是障道的因缘，是与菩萨法相违背的，是学人应当努力赶快去除的。第六个部分说，求悟的过程是不是都仗势着自己的聪明伶俐心？聪明伶俐心讲的是哪个心？正是八识中的老六，也就是意识心。善知识一向开示说，参禅是要以会分别的意识心去寻求本来就不分别的第八识。那么仗势的自己的聪明伶俐心来参究，有什么过失？其实我们这里所要说明的是，由于有一部分的学人只仗势自己的聪明伶俐心，以为说可以靠着思维分析整理来找到参禅的标的，完全忽略善知识曾经交代说，随分要去锻炼洞中的功夫，进一步以思维观来寻寻觅觅，这样才可进一步有一念相应而促证法界的实相心。然而只仗着聪明伶俐心来做分析整理的结果，假如能够解悟的话就是万幸了，而十之八九都是落在意识相应的法尘境界罢了。而即使说真正解悟的话，100%都没有解脱的功德受用，般若的实相智慧也很难升起，除非说他继续有着善知识，方便着善巧摄受，不因此而退转，那就更是万幸了。更何况说也有可能会因此而谤法、谤善知识，成就三恶道的业因呢？而不应当都仗势着自己的聪明伶俐心来求悟的另外一个部分的意涵，就是要提示学人说，应当要离心意识来参究。不过这个部分要等到后面再单独来说明，先继续说第七个部分，求悟的过程中是否已经起了出离生死之心，乃至远离虚妄心？求悟的企图心是否真切的升起，就要看是否已经升起了出离生死的心。 言语之后修学之见过程中精进与否是有关系的。我们试着想想看，说我们每一个人过去都有无量事，而这无量事中我们都在做什么？当然不可能都在人天中享福嘛。而人间的种种是不是都是可爱的？这一点也不需要我多说。乃至于说过去多劫之中，我们都是在三恶道中受无量无边的苦楚，这也是可以推断的事实。那么从这样看来，我们的未来是会升到哪里呀？好，不管你是不是相信有三世的轮回，一样还是在三界中浮沉不定。那不管未来是会是苦多乐少，苦少乐多，苦乐参半，一样免不了三苦八苦，乃至无量无边的苦啊。所以当然还是要下定决心求出离三界的生死之苦啊。有了初分的求出离三界生死之苦，才能够会有进一步的清证佛菩提的这个阶段呢。第八说，求悟之前过程之中，是不是已经发了大愿心而不退却？一般而言，求愿跟发愿是不太一样的。求愿是说向别人求自己啊或眷属所缺乏的事情或是东西而发愿是说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他愿意去为他人而付出心力。而一般世俗的求愿，也许会是向鬼神啊佛菩萨求啊，求什么呢？求哎呀保佑全家平安啊，事业顺利啊，心量大一点的话也许就求什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等。可是既然你已经到达了要求悟这个阶段，当然更应该能够发大愿去做利乐有情的事情。那为什么说发大愿心乃至说要不退却呢？因为求悟不但是菩萨的大法，更是法界中极其殊胜的事业，得要有极大的福德智慧才能够堪受。也就是说修学佛法能够走到这个阶段，是因为你的福德相对的提高，所以心量才能够更大，更有智慧去拣择你修学的道路。那这里所说的修学福德，已经不再是一般修桥补路啊、救济贫苦啊等等人天善法的事业，而是说要能够在自己将来有能力的时候，也随着善知识的指导，投入帮助众生开悟的这个大事业。因为这个事业未来世的世间才继续会有声闻的四双八倍辟支佛，乃至会有菩萨佛，乃至有种种的善境业法，才会继续留在世间利乐有情。所以说这是一个大事业啊，这都是因为菩萨种性极其尊贵的缘故啊。那进一步你还可以发愿说，希望这样的大愿能够生生世世永不退却。但是这其实是又发了另外一个大愿。菩萨就是这样，发了某一个大愿以后，又随着他的修正的阶段再发另外一个大愿。那么这样一个大愿引发另外一个大愿，一个大愿含摄另外一个大愿，就这样一世一世迈向成佛之道。 当然除了上述的一些基本的佛法之见以外，还得要加上蕴处戒法的之见，因为要求悟般若之前，还要必须具足有关如来藏跟他体性的正知正见，那作为你将来参就正确方向上面的参考。不过这个部分因为时间的关系，要下一次再说明。阿弥陀佛。
无相念佛，平时导师著。本书教导念佛人如何摒除佛号与佛像，专一心念一佛念佛，帮助念佛不得力者速入一心不乱境界。修成无相念佛的人，若具三福敬业，舍受时得以往生诸佛净土。